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婷。在上星期的朝圣之路节目当中，我为您介绍了公元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基督徒社会生活的情形。另外呢，我们也介绍了各地区的地下城，也就是地窖里面的零零总总。今天的朝圣之途，我要跟您说明的是，教会初期的时候，当一个外教人进入教会的程序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相信在您听完了之后，可以做一个比较，跟我们今天的程序有些什么不同或者是相同的地方。我们根据从地窖当中所发现的资料，其中有主教的牧函、圣人们所写的书信、教友灵修方面的书籍作为参考，来了解初期教会教友们信仰的内容以及他们实践信仰的具体行动。不过也得考虑到当时实际具体的环境，我们的时代和启示的时代毕竟是相隔太远了。而初期教友们对耶稣的生活、一生的事迹记忆犹新，还深深地刻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经常与宗徒或宗徒们的弟子们来往，而且他们相信世界末日即将要来临，现世的岁月不多，耶稣基督不久就要光荣地再度来临到这个世界。领受洗礼是进入教会的大门最初的几个世纪，大多数的教友都是由外教皈依的成年人，一生下来就领受洗礼的人并不多。像宗徒时代那样，只要有人提出请求，就会马上给他复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后，当一个人愿意信教的时候，并不是立刻受洗成为教友。在当时，志愿加入教会的人都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这些有意加入教会的人，我们称之为望教者。望教者在准备领受洗礼之前，得学习基督的福音，也就是学习教会当局指定的课程，认识教义，同时还得以良好的品性来证明他有资格成为教友。因为在教难的时期，教友随时都有致命的危险。通常临洗礼仪都是在复活斋礼的时候举行。教难时期，望教者可以提前领受洗礼，即使他还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也没有关系。此外，为真道而流血致命，虽然没有来得及临洗，但是它的价值和临洗礼是相等的，我们称它为血洗。望教者需要经过考试并且实行教义，应该要答应许下接受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一切诫命，以及天主经和信经里面所包括的全部要理。他们当时所诵念的信经和我们现在所念的信经相类似，内容也正是宗徒们所传的教义纲要。望教者经过了这段训练的准备，才能够正式领受洗礼。洗礼是一个决定性的仪式，临洗之后才能够真正成为基督徒。洗礼的仪式使领受洗礼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人。圣保禄曾经给哥罗森地方的信友写信说，你们和耶稣一起在圣洗中埋葬了，你们也要借着信德和他一起复活。所以临洗的礼节通常都在耶稣复活瞻礼的前一天举行。领受洗礼的人正和耶稣一同死亡，一同复活。洗礼是用水举行的，这一点是圣教会的传统规律，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如此。关于初期教友的圣洗仪式，在十二宗徒训言的这个古代文献当中有着这样清楚的规定，你们要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人复洗，要用活水复洗，假如没有活水可用其他的水，假如没有冷水可以用热水，假如这几种水都没有，可以将水倾注在受洗者的额上一连三次，同时念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洗礼通常是在江河当中举行，如果没有流动的水，则在水池中举行。如果没有江河或是水池，就把水倾注在受洗者的前额，就如同现在的临洗礼的仪式是一样的。这儿呢，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耶稣基督去世之后，仅仅过了50年，圣洗的礼仪就已经有了如此详细的规定。我们由此也可以推想得到，圣教会的礼仪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完备了。施洗者的身份虽然没有明文的规定，但至少在最早的时期是由司铎或主教亲自来主持的。在这个基本的圣洗礼仪之外的一些附带的仪式，很快的由圣教会予以详细的规定了。被一直沿用到现在的有降服、做好临洗之用的水池、用圣油覆抹领受洗礼的人、临洗者郑重的宣布弃绝魔鬼、外教邪说等仪式。领受洗礼的人宣布福音基督的教训时，所宣示的内容有哪些呢？在今天信友所信仰的教义纲要，记载在两篇不同背景下所写成的信经当中。一篇是私人祈祷的时候，也就是早晚课的时候所念的宗徒信经，另外的一篇则是在弥撒当中所念的尼西亚信经。而初期教会呢，他们也有和我们一样的信经。我们现在所念的信经是直接脱胎于这两篇古老的信经，与初期教会一脉相承。我们今天念的信经内容和初期教会的时候领受洗礼的人所念的誓词基本上是相同的。戴尔都良称它是信德的纲领。信德纲领其实可以用四个字来包括，那就是我信耶稣。初期教会和犹太教在当时是处于对峙的地位，因此信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圣教和犹太教的基本区别。圣教会很快的把信德的各端主要教义汇集在一篇主要的文献当中，那就是宗徒信经。根据这个文献的内容以及书写的体裁，成为宗徒时代最优美的文献之一。宗徒信经的各个版本同时在罗马帝国各地流行，有耶路撒冷、凯撒勒亚、安提约基亚、亚历山大、罗马等各种版本，但是内容完全是相同的。我们现在念的信经就是罗马版本的信经。望教者临洗之后加入了教会，就可以参加教会团体的全部生活，从此以后他是属于基督的人，而基督是整个教会生活的中心。当时的教友在地窖的墙壁上所画的基督图像，他们用古经上各种意义深长的名字来称呼耶稣基督，例如厄马努尔、永久的司祭莫基瑟德、约纳、雅各伯，同时也根据福音的表达方式称耶稣基督为渔夫、基石、活水等等。他们每天的祈祷经文、全年的瞻礼都是以基督为中心。他们在祈祷结束时用因圣子皆圣神荣耀归于天主来作为结束词。最受当时的信友所尊敬的圣体礼仪作为古老的仪式，是在新生教会的初期就已经有了成圣体的仪式。2000年之后的今天，它仍然是教会仪式的最高奥基。在教会创立的初期，圣体是仿效耶稣和宗徒们的最后晚餐，也就是耶稣曾经清楚的命令说，你们以后也这样做来纪念我的那个聚餐。这个仪式在当时称为擘饼。圣保禄安提约基的殉道圣人伊纳爵主教 以及第二世纪的殉道圣人儒斯定等人给教友们的书信及著作中，都曾经明白地指出耶稣圣体的双重性质。一方面，信徒在完成这个神圣行为的时候，能参加天主的生命，吸取永生的保证；另一方面，也要求信友们革新自己的生活，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天主。这样，教友领圣体才有意义。信友们共同领圣体，同时是神秘结合、天人合一的最高峰。而在道德方面的努力革新，就是和基督教友们的最高典范同化合一了。这是一种教义上的决定。圣教会从一开始创立，圣体圣事就在各种礼仪当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宗徒大事录当中多次的提到圣体圣事，许多古老的文献当中也提到了在耶路撒冷、安提约基、亚历山大、厄佛所、罗马、高卢、非洲等地的教会，在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之内普遍举行这种神圣的集会。集会的主要仪式是举行圣体圣事，共领耶稣基督的体和血。随着时代的进展，圣体圣事的仪式也由简单而渐渐的复杂了，附加了许多的经文和象征性的礼节。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仪式的内容。像圣体的谢恩部分的经文，大都是从旧约的圣咏当中截取出来的。成圣体，既然以降生成人的天主圣子为对象，仪式中有一部经文是在叙述耶稣的生活，而这些经文就都是采用福音、圣体、圣事。基本上这是一种集体的仪式，有许多经文是信友们共同祈祷的经文。把这些意义深长的仪式结合成为一个相当有系统的仪式，我们现在就把它称之为是弥撒。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为您述说第一到第三世纪弥撒祭献仪式演变的经过，以及基督徒的宗教生活情形。非常欢迎您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能够继续收听朝圣之途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平安顺利，也愿天主的恩宠时时刻刻伴随着您。